各位弟兄姐妹，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蒙恩得救和做成得救的功夫。自从我们人类始祖犯罪堕落，将要永远灭亡的时候，天父上帝向我们人类发出了无限的大爱，主耶稣也为我们人类做出了无限的牺牲，才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由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我们能够接受他的义，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称义。由于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忍受了无限惨痛的死，我们可以信靠他的永生。由于基督降生为人，成为人子，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由于基督将要永远保留他所取的人性，我们对于和他的神圣的性情和荣耀有份。在今生，我们先要在心灵品格上能够效法耶稣，能够变成他的形状，能够和上帝的性情有份。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把我们接到天父那里去，我们要和他的神圣的荣耀有份。圣经上告诉我们，主耶稣不久将要以万王之王的身份坐在天父上帝宝座的右边，带领千千万万天使驾云降临，来拯救我们回天父的家。我们将来要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的喜乐和荣耀。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20-21节明确地告诉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主耶稣甚至告诉我们，将来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凡有耳朵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将来要成为天使的一部分，要取代三分之一堕落背叛被毁灭的恶天使的地位。我们甚至还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和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我们要审判世界，审判堕落的天使，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2-3节所说的，岂不是我们要审判世界吗？岂不是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这个天使就是这些堕落的天使。在1000年以后，主耶稣带领我们众圣徒、众天使第三次驾云降临，那个时候要吩咐恶人复活，撒旦要被释放，最后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执行审判之下，有硫磺火湖要毁灭所有的恶人恶天使，同时硫磺火湖也会炼尽地球，上帝要重新创造新天新地。那个时候圣城新耶路撒冷要成为新天新地的京都，而且也要成为全宇宙的统治的中心，因为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当中有上帝和基督的宝座，有千千万万的天使。而且我们得救的圣徒啊，也要跟众天使一样 侍立在上帝宝座的左右啊，我们要不断的在上帝宝座前侍奉赞美敬拜，同时我们要随时奉差遣到宇宙诸天地执行上帝永恒的旨意。我们将来有多种的身份啊，我们又要和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同时我们在上帝和基督面前永远是他的百姓啊，我们又是上帝的儿子，但是我们在他面前也是他的仆人。我们要成为天使一部分，我们还要做祭司啊！我想做祭司这个意义也是非常神圣的，不但在上帝的宝座基督宝座前昼夜侍奉敬拜赞美，而且我们要为天父上帝主耶稣做永美的见证啊！我们在众天使面前，我们将来到宇宙诸天地都要宣扬上帝的大爱，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原是将亡的罪人，我们原是受到撒旦欺骗又犯罪堕落将亡的罪人，但是因着天父上帝无限的大爱，主耶稣的无限的牺牲，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使我们能够靠着主的宝血功劳，圣灵大能借着圣经正道不断的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甚至我们能够性情和上帝的性情有份，我们能够效法主耶稣变成他的样子，勇上加勇，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我们想到由于天父上帝无限大爱，主耶稣为我们所受无限的牺牲，所为我们成就的无限浩大的救恩，真是多么激动人心，难以想象啊。面对上帝大爱，主耶稣的救恩，无限浩大救恩，每一个希望将来在主耶稣来的时候能够背提圣天和主永远同在的上帝儿女啊，我们必须要在今生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真正的心而悔改，求告主名，得蒙主的拯救。正如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所说的，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被得救。第二问题，我们已经信而悔改蒙得救的上帝儿女，还要不断的啊，靠着主的救恩大能要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也正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两章十二十三节所说的，弟兄们，你们其实常顺服的，不但过去我在你们那里你们是顺服的，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善心，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一次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好，接下来我们要去讲讲这两个问题。首先我们要讲蒙得救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说啊，我们必须要真正的心而悔改，求告主名，得蒙主恩的拯救呢？因为我们知道啊，信耶稣的信徒有千千万万，但是真正那信而悔改得蒙拯救的，这是其中一部分。有很多人啊，他们虽然自以为已经信主得救了，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信而悔改得蒙主恩的拯救。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当中早就警告我们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独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将来必定有许多的人来对我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那时候我就要明明的对他们说，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啊，这段教训是多么触目惊心啊，将来不是少数人， 而是有家里很多的人来对我说，啊，他们自己以为已经蒙恩得救了，实际上主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甚至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么这些没有真正悔改、信而悔改、得蒙拯救的人，不都是不好、很不好的人？当然也包括有些不好的人。但这里所提到的，这许多人啊，他们自己以为啊，已经主啊主啊，好像对主很有感情啊，自己以为能够得蒙拯救了，但是主却我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信仰悔改，啊，他们的罪没有被宝血洗净，他们的心灵没有被主圣灵重生，他们是没有属灵生命的人，他们早晨起来也不祷告，晚上临睡前也不祷告，说明他们没有天天不断的悔改认罪、追求理罪神圣，啊，他们就是有的时候有祷告，也是为了求世界上一半的事情，或者是有了身体有了疾病恳求主的医治，有了困难求主帮助解决，啊，都是为了属世的事情求，没有真正的不断的信而悔改求告神明得蒙拯救，啊，为什么主耶稣责备他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呢，啊，这个不一定说他们的像一般人明啊，像这个犯了明显的严重的罪恶，但是在主耶稣眼中看来，一个上帝儿女，一个传道人，一辈子在教会里面啊，听到这么多的道理，明白上帝大耶稣救恩，但始终没有彻底的悔改，求告主名，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被宝血洗，被圣灵重生。在主耶稣眼中看来，他们的罪恶要比世界上那些啊犯罪作恶的人、没有亮光的人，比他们更为严重，啊，所以主耶稣这段教训是很严肃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得救的人，首先要真正的信而悔改，要求告主名，要得蒙主恩的拯救。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要讲到，就是罪人啊，是可以立刻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得蒙主恩拯救的，啊。我们看到圣经上就有这样的例子，比如我们看到甚至十字架的强盗啊，和耶稣同钉十字架，临死前被主的爱感动，临死前他真正的信而悔改了。当时他看到另外一个强盗也跟大家讥笑耶稣的时候，他就责备他说，你跟我都是一样受刑罚的人，难道不惧怕上帝吗？我们所受的刑罚是我们应该的、该得的，但是这个人主耶稣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讥笑他呢？你看他责备那个强盗，实际上也就责备自己。随后他又向主耶稣恳求说，耶稣啊，在英文的翻译有主称他是主的，主啊，主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十字架的强盗，他临死前居然有这么大的信心，他可能过去听过上耶稣的讲道，看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现在想起来，他相信耶稣将来还会德国降临，你竟然有这么大的信心，真是了不起啊。啊，别的门徒信心都动摇了，但他的信心这么坚固，他说，主耶稣啊，请你得过降临的时候纪念我，现在你也在世界上受苦，没有办法拯救我，但得过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看到他已经彻底的悔改，他的心灵已经被主的爱感动，被圣灵重生啊，彻底的悔改了，主耶稣当时就亲口应许他，安慰他说，不需要等到我德国降临的时候，我今日直接告诉你，你将来要跟我在乐园里了。乐园就是天国的，天国的京都啊，圣城新耶路撒冷啊，上帝乐园啊。所以主耶稣亲口应许啊，你的罪已经 被赦免了，你的心灵已经被重生，被圣灵重生了，你现在已经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在上帝眼中看来，你现在不再是一个罪人，不再是一个十字架强盗，你已经是信而悔改登蒙拯救的上帝所爱的儿女了，你将来一定能够得永生进天国，跟我在一起啊！当十字架强盗听到主耶稣这样的安慰鼓励话，他的心灵是多么激动啊，热泪盈眶啊，他已经得到拯救。另外我们也看到有一个税吏长撒开要看看耶稣，结果当他看到耶稣被耶稣的爱感动，他在桑树上看耶稣，耶稣对他说，撒开，你从树上下来，我今天夜里要住在你的家里。撒开首先是大吃一惊啊，他本来是安安的在桑树上看看耶稣的，想不到耶稣对他说，你从树上下来，撒开，你从树上下来，我今天夜里住在你家里。他豁然被主的爱感动啊，他想主耶稣他竟然晓得我的名字，他不但知道我的名字撒开，他一定知道我是个堕落的罪人，我是个罪魁敲诈勒索的。他的心灵完全被主的爱感动融化，这个时候就听到法利赛人在批评耶稣了，你看耶稣都不圣洁，要到罪人家里去过夜啊！因为按照法利赛人的教训了，对税吏和娼妓，对这个罪恶这个罪人啊，不可以请他的安，不可以和他们一起吃饭，更不可以住在他们家里。你看竟然耶稣要住在他的家里，多么不圣洁啊，他们就论断耶稣，批评耶稣啊。撒开都听到了，看该知道主耶稣因为他的缘故蒙羞辱，但是那个时候他的心灵完全被主的爱融化，被圣灵所重生啊，他做了一个彻底悔改的见证，他当了众人面前对主耶稣说，主耶稣啊，我愿意把我一半的钱财赈济穷人，我如果敲诈勒索了谁，我要还他四倍。你看他的悔改是多么彻底啊，主耶稣都欢乐起来，主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了他的一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类似这样的例子在啊，实际上是很许多许多的。我们在提五旬节这个圣灵早已陪葬的时候啊，一百多个弟兄，十二个门徒，使徒都被圣灵所充满，大有能力，他们那天一天讲到就三千人悔改受洗啊。另外是彼得和约翰进入圣殿伸出祷告的时候，施行了神迹，医治那个生来瘫痪的人，引起众人的围观，彼得向他们传扬福音，那一天有五千个男人信主，妇女孩童数目没有包括在其内，也圣灵陪葬以后，那一天成千上万的人信而悔改，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加给他们。所以在短短的几十年当中，福音就传遍了当时的欧亚大陆，当时的天下，罪人是可以立刻行而悔改，得蒙主恩拯救的。既然十字架的强盗能够立刻行而悔改，求告主名得蒙拯救，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呢？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啊，假如当中还没有悔改没有重生的，甚至我们的传道当中也有可能没有悔改没有重生的，但愿都被主的爱感动，现在立刻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吧。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最好是立刻信而悔改，不要拖延，不要再考虑考虑啊！因为延迟的不肯悔改是有危险的啊！不要说我们生命的短暂，我们肉体的生命随时可以丧失的，世界上充满了天灾人祸，你去走路你不小心的话就可以被汽车所撞，即使你在人行道上走路，有的时候汽车也会像疯狂一样的发疯一样的撞到路边，把人撞死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被圣灵上帝的爱感动的时候，被真理感动时，立刻信为悔改，这是最安全的啊！不但年老体弱的、有病的人需要立刻信为悔改，年轻力壮的人同样如此，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能够存留多久啊！而且人的性命的情况变化也是复杂的啊！现在你听的可能是感动，你若不立刻悔改，你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感动消失了，撒旦就会工作了。所以怀斯莫看到喜乐泉也讲到啊，他鼓励我们，他提醒我们啊，不要迟延着不肯悔改。千万人所以灭亡，就是因为他迟延着不肯立刻信而悔改，结果被撒旦所迷惑，心灵刚硬，始终没有悔改而灭亡。那么我们什么样子可以信而悔改得蒙拯救呢？圣经上的教训讲得非常明确，实际上一方面讲到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信的人不被定罪，信的人成为上帝儿女。我们看到这个章节很多，基督教里经常喜欢用这些经文的，譬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背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十八节又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三十六节又说，信子的人有永生。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又说，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啊。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到十二节吧啊。总是啊，一句话，信耶稣这样的不被定罪，信耶稣就能够得永生，信耶稣就能成为上帝儿女。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的信必须要真正的信，要不断的信，要信而悔改，不断的信，还信到底啊！信心只讲信不讲悔改，那是死的信心，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是不能得救的啊！所以有人说，罗马书十三保罗说，你们口里承心里相信啊，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好像是很简单，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可这个口里承认就是一种行为的表现了，不要以为口里承认很容易啊。在当时罗马帝国大逼迫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信徒不愿否定耶稣，因为要口里承认而殉道。这个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见证，非常受感动。口里承认好像很容易，在摩西信仰大逼迫的时候，因为你口里承认就可以为主殉道啊。而且保罗接下去罗马书十章啊十二节又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被得救啊。你单单的信，信要真正的信，信真正的信就会口里承认，就会求告主名，凡求告主名的就被得救。什么叫求告主名呢？求告主名也就是求告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两个名字，一个是耶稣，一个基督。耶稣就是救主，基督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君王，受膏的君王啊。求告主耶稣，求告主名的意思也就是天使跟约瑟梦中显现的时候对他所说的话，他说玛利亚要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啊。耶稣的意思就是救主，救什么呢？首先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他说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说明主耶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是他的百姓。所以我们求告主名也就是要求告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不但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更要求主帮助我们遵守上帝律法，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做上帝所爱的儿女啊！真正的悔改不但是要求主赦免我的罪，还要求主使我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啊！这就是真正的信而悔改，这也是求告主名啊！求告主名实际上也就是祷告。所以有些基督徒在教会里面 啊，他也是不能，他也不是假冒伪善，他也真的信的啊，他也参加聚会啊，也捐款啊，啊，有的时候也帮助圣公啊，但他始终个人没有个人祷告生活，他早上起来晚上没有祷告的，说明他没有祷告，他就没有悔改，他没有求告主名啊，啊，所以求告主名是很重要啊，罪人可以立刻醒而悔改，求告主名而得蒙拯救。所谓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得蒙拯救，也就是真正的信而悔改啊，我们的罪被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能够心灵能够被圣灵重生，洁净更新重生，获得属灵生命啊，是我们从此以后不断的信而悔改，不断的求告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不断求告主的圣灵大能，求告主的恩主，是我们离罪成圣，更深爱上帝爱人啊。那么我们这样做就说明我们已经重生了啊！如果我们单单聚会，单单信耶稣，只因为信耶稣也可以参加一些圣工啊，自己没有个人祷告，没有天天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说明还没有重生。我讲这些，我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啊，有一些甚至已经信了主好多年，已经受了洗了，如果还没有真正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得蒙拯救，如果还没有真正被宝血洗净被主的圣灵重生，巴不得我们现在立刻信而悔改啊，求告主名，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求圣灵接近重生我们心灵，使我们立刻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吧啊，十字架的强盗能够立刻信而悔改蒙恩得救，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我们也同样更能如此，除非我们不愿意彻底的悔改。好，第一个问题就讲到这里，蒙恩得救问题。我现在再讲第二个问题，做成得救功夫啊，这也是使徒保罗所特别劝告我们的，在腓立比书两章十二十三节，这个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啊，不是不冷不热的，啊，他们都是很爱走的，很热心传道的。但是保罗还用这样的严肃的口气劝告他们，保罗说，弟兄们，你们既然是常常顺服的，不但我如今在你们那里你们是顺服的，不但是我过去在你们那里你们是顺服的，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你们更是顺服的。首先你看保罗是称赞他们，表示对他们信任，但是后面的话是非常严肃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保罗怕他们听了这些话啊，因为保罗认为他们是不热心啊，不能不热是冷淡的，不是的，保罗知道他们现在很热心啊，弟兄们，你们既然是常常顺服的，不但我过去在你们那里，在你们那里，你们当了我的面前是顺服的，即使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更是顺服的。可是你们就当还是要接受这个警告，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历史形式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为什么要他们恐惧战惊呢？恐惧战惊不是怕上帝丢弃我们，而是怕我们自己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离弃上帝。一个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被圣灵重生的上帝儿女，他仍旧有可能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离弃上帝的。他的属灵生命如果不是在基督里天天健康成长长大成人，他的属灵生命也会生病，也会衰弱，甚至死亡的。所以保罗说，你们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那么为什么？因为已经蒙得救的人还可能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离弃上帝。已经重生的人，我们属灵生命也有可能生病衰弱而死亡，因此 已经蒙得救的还要不断恐惧战做成得救功夫。正如希伯来书三章八到十二节所说的，保罗所说的，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要天天彼此相劝。”因为你们历史形式都是上帝在你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啊！这是在这个希伯来书啊，这是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所说的啊。我重新念一遍给你们听，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有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缺失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随后在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八节，保罗又说，认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救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接着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又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得了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其实主耶稣在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当中也同样发出了这些严肃的教训。说明一个已经蒙恩重生成为他葡萄树上枝子的人，人就有可能因为不住在主的里面而生命枯萎，或者是不结果子而被剪去。正如主耶稣亲口所说的，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六节所说的，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说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后面又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啊，藏在原文是住在啊，所有的这个藏在都是原文是住在，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说什么。人若不住在我的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你看，这里主耶稣告诫我们，我们如果不住在主的里面，所谓住在里面，住在主的里面，就是要不断的依靠他，顺从他。如果我们不住在主的里面，如果我们不结果子，这个果子包括这个心灵品格的果子啊，悔改的果子，离罪产生的果子，爱上帝爱人的果子，品格的产生的果子啊，这个果子也可以是传道救灵、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果子啊。我们基督徒要结两种的果子。如果我们连悔改的果子都没有了，有了罪也不悔改了，我们属灵生命一定枯干，一定死亡，枝子最后要被剪掉，扔在火里焚烧的。所以我们已经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得蒙拯救的人，或者说已经被圣灵重生的人，我们还要不断的照在主的里面，不断的靠了宝血功劳圣灵大能，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 不断的尽到更好的尽到服务前的传道救灵责任。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的话，我们如果有罪不悔改的话，那么我们属灵生命还是要枯干啊！已经蒙得救的人就会被罪迷惑，心里刚刚离弃上帝；已经重生的人，属灵生命也会死亡的。下面我们就讲讲啊，我们已经信而悔改，求告说明得蒙拯救的人，或者说我们已经被圣灵重生的人，上帝儿女，怎么样的不断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也就是要不断的啊，在基督里面健康成长，长大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讲讲怎么样这个做成得救功夫的问题，做成得救功夫问题。那么有五件事情我们要不断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啊，我们基督徒祷告是不可缺少的。祷告，首先祷告是得救的必须啊。圣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就被得救。罪人所以立刻那个信而悔改，得蒙拯救，就是因为他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得蒙拯救啊。祷告是信而得蒙拯救的，信而悔改得蒙拯救。这个祷告是得救的必须，祷告呢也是我们生命的呼吸。一个人不能没有生命啊！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呼吸啊，我们基督徒如果早上不祷告，晚上不祷告，我们没有属灵的呼吸，我们属灵生命也会窒息的，也会死亡的。所以祷告是得救的必须，是生命的呼吸。祷告是我们跟上帝交通来往的方法，我们随时随地不断接着祷告，可以从主那里得到帮助，得到宝血洗净，被宝血洗净，被主的恩主，靠主的恩主以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啊，这些都是离不开祷告。所以我们基督徒每天早上晚上两次祷告绝对不可缺少，有的时候加上中午的祷告，一天两三次定时祷告就绝对不可缺少。除了这个定时祷告之外，我们更要学习随时随地不断的祷告啊。正像提撒罗尼迦前书这个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所说的，要常常喜乐啊，要你们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不停止的祷告，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啊，不要在此惊醒不倦，是罗马以弗所书六章保罗所劝勉的。所以我们学会祷告，我们在祷告当中啊，首先要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要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做成传道救灵工作，然后再为我们生活上一切的事情祷告。我们有病了需要求助医治，有困难需要求助帮助，有缺少求助供应啊，主比我们的父母更爱我们，他关心我们生活一切所需，所以我们什么都可以祷告。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啊，然后再为其他事情祈求啊。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每天要读圣经，默想主的话，要研究圣经的真道啊。主的话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饮食，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主说的一切的话。食物呢，只能维持肉体的生命，但主的话能够维持我们，养育我们属灵的生命啊。我们属灵生命要刚强有力啊，要能不断的健康成长，需要不断的默想主的话，用主的话来喂养我们的属灵生命，用主的话来接近我们心灵，还要用主的话来建造我们基督化的品格。所以每天要学会啊，每天祷告，除了祷告之外，就是要一定要用些时间默想主的话。默想的时候不要默想很多啊，你读个几章你没有时间默想，得不到多少帮助啊。默想的时候要用啊，有的时候一两句经文就足够你默想的了，有的时候啊一个比喻足够你默想了，一段世界足够你默想了啊。所以不要读了很多没有时间默想，这个得不到帮助的，要把主的话要当作食物一样的吃下去啊。你看义人就不也这样说，我看着上帝可立的言语过于我所需用的饮食，先知耶利米在考验当中说，万军之耶和华上帝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 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所以我们每天要默想主的话，除了默想主的话呢，我们要抽时间要研究圣经的真道，研究圣经的基本要道和单一的启示预言三天的信息，这些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尤其我们预备等候主来的人。圣经的基本要道不是很多的，只有几十个题目，但这几十个题目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不明白的话，将来一定会受到错误的道理迷惑，邪灵的撒旦邪灵的迷惑。这个基本信仰要道虽然只有几十个，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包括研究单一的启示与三天的信息，这必须要明白的，幕后时代上帝要你必须要明白的，我们要等候主的再来。不明白将来一定受邪灵迷惑，一定受谬道的迷惑。现在网上这个错道理很多不但在外面教会当中很多，就是我们教会当中也有一些错误的道理啊。如果你这个基本要道你不透彻的理解单一的启示预言三界信息，你不真正明白，很容易使这些谬道迷惑。那么在这里呢，我介绍大家当然我们研究这些要道和预言需要一些好的参考书，我介绍你们看卢光所写的圣道专题研究还有那个95个题目，95个基本要道都是有关得救必须要明白的，还有有关包括这个单一的启示预言三天警告等等幕后的这些预言都包括在这个95个题目，这个95个题目是特别为本会弟兄姐妹所准备的，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真道，能够做好准备接受完育浇灌，完成救灵大功，欢喜快乐迎接走来。那么95个基本要道学完了以后，我建议大家可以学习陆光网站上的传道课程，有初级和高级的传道课程初级传道课程呢，要学习圣道专题研究这些基本要道。这个圣道专题研究这本书有16个，有44个是基本要道，有后面16个是前面44个是基本要道，后面16个是预言，单一的启示重要的预言三天使的信息那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要明白的。在学习的工人培训是教我们学会怎么样这个准备自己为献身为主做工，怎么样向不信的人大有能力传福音，怎么样向一般的信徒能够传讲圣经基本要道，尤其像星期天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很多也有很爱主的，可对圣经道理不明白，我们怎么样向他们传讲这些要道能够最有果效这些都要学的，还学会怎么样讲道等等怎么样我们要准备自己在自身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在品格上全然成圣，爱主爱人，做好装备自己，将来接受完全教官被主所重用，这本书工人培训也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研究。初级课程当中还要学习这个喜乐的泉源，这是有关戴永生进天国的根本要道，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明白的。喜乐的泉源前面七章讲信而活应该被圣灵重生，后面六章讲重生以后像婴孩在基督里怎么样健康成长长大成什么由基督长生生命，所以喜乐泉源第八章的在基督里生长第八章第一段话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原是凭着内心的改革，圣经称这种改革为重生。接着又说一个刚悔改归向耶稣的人好像一个婴孩在基督里诞生了，还要在基督里天天健康成长长大成人这是一生之久直到主来那么另外呢要学习怀仁的五本解释圣经五大著作，解释圣经的著作非常重要的，都是怀斯穆生前晚年所写的先知与先知，先知与君王，解释旧约圣经的，旧约圣经也许都很难懂的，我们看了这本书对照圣经研究就彻底明白这些圣经的道理非常重要。那么第三本就是历代的愿望，是讲到四福音，接受耶稣生平世界的，是非常的宝贵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基督的一生的他的教训他的世界，非常感动人心的接下去是使徒行传，讲到使徒行传和新约的书信保罗的书信，约翰的书信，彼得的书信，雅各的书信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五本是善恶之争，主要讲到单一的启示预言的 有好多预言他没有直接讲解，其实《善恶之争》这本书本身就是预言啊，得到启示，跟那个幕后的预言结合起来研究，就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了解，彻底的明白啊，而且不会被错误的讲解书诱惑。所以这是初级课程要学的内容，高级课程呢要进一步研究单一理义研究和默想，启示的研究和默想这两本书啊，我都已经放在网上了。还要学习系统神学，这是新的内容，80个题目，也是讲到基本要道重要的预言的信息，也是讲到都进一步讲解这一些问题的。还要研究圣经分卷研究史要啊，同时我们还要学习那个这个预言之灵的那个传道良助这本书，也是我文师母所写的，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网上初级高级课程学完了，我相信啊，如果我们真正透彻明白这些，我们甚至比我们神学院的啊当中所学的更加透彻，这些内容要比神学院讲的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更加透彻，而且更加纯正。因为这些预言讲的都是本归传统的纯正正道，把它发扬光大，而且很多的都是跟怀俄人三恶之争所讲的是完全一致的啊。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你们要好好的研究这些基本要道啊。这第一，这个第二件事情啊，我们做得救功夫祷告，第二是印着神经默想者的话，第三是我们要不断的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求靠主的恩主，求靠借着主的真道，使我们能够不断的信而悔改，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先求上帝的义，就是要不断的离罪，靠宝血功劳主的大能，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更深的爱上帝爱人啊，建立基督化的完美品格。我们要效法主耶稣，我们要追求完全像天父，主耶稣说主义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一样，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完全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榜样，甚至变成他的样式，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啊。这第三件事情啊。第四件事情还要不断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啊。每一个被主的无限大爱所感动的人一定会关心别人，自己得蒙拯救巴不得别人得救啊。我们一定会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阻碍的接力我们都要为主热心做工。第二是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服务行善传道救灵也是我们当前的责任。如果我们没有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是犯了什么罪啊？是很大的罪啊。其实严格的说他就是犯了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的罪啊。第六条诫命是不可杀人，好像是很容易遵守，可是这个诫命的属灵精义是极其无限深广啊！什么叫做不可杀人？圣经上解释，首先不可恨人。约翰耶稣说，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头。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当中也讲解了不可杀人这条诫命属灵精义。他说：“你们听见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你看，不可杀人，包括不可恨人，不可恨弟兄，不可以乱发脾气，甚至不可以乱骂人。骂弟兄是拉家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个人没有用，你这个粪饭桶。魔力什么意思啊？骂弟兄魔力，魔力是你这人很笨啊，你这个笨蛋啊，你真是傻瓜，你真是不错。哎呀，这些我们人常常容易犯的错啊， 主耶稣说番麻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工会的审判，番麻弟兄是磨砺的，难免地狱的火啊。所以从这条不可杀人的这个诫命啊，这个属灵正义来说是何等的深广，我们简直靠自己做不到啊。这还是从消极方面来说，从积极方面来说，要求更高。什么叫不可杀人啊？凡见死不救、见难不帮、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责任的，从更高的含义上也是犯了杀人的罪啊。这是上帝对亲口对先知以西结所说的话。他说：“人子啊，我照样对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啊，当你看到我差遣你警告恶人，你如果不去警戒他，恶人要死在罪中，我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如果你看到义人犯罪，你不去劝诫他，这个义人因罪而灭亡，我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如果你劝诫了他，他也悔改得蒙拯救，你也救自己脱离了你的罪。啊，你看。”不尽到传道救人责任也是犯了杀人的罪啊。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的一生主者来教导我们的。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如果甘心去做这个事情，我必定得赏赐，我如果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所以我们要做成得救功夫，第四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传道救灵责任也是我们的责任。第三个理由，为什么传道救灵工作也是我们的福分。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帮助别人自己得到更大的帮助，拯救别人自己得到更大的拯救，施恩给别人自己得到更大的恩典，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尽到传道救灵责任啊，这是由于主爱的洁礼，这也是我们的责任，这也是我们的福分。我们都要为主热心传道救灵，巴不得主来的时候我们自己啊，不但得蒙拯救，因为完美的品格迎接主来，也巴不得我们带领更多使更多人信而回得蒙拯救，预备迎接主来啊。那么我们讲到已经怎么做得救功四件事情了，祷告，研读神经，默想主的话啊，不断的靠着宝血功劳圣灵大能追求离罪成圣，生而为圣，更是爱上的爱人。第四啊，不断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凡这个第五件事情现在讲啊，要凡事感恩，靠着常常喜乐啊，得胜一切的考验，欢喜快乐迎接主来。这个以弗所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个12-14节，使徒保罗说，你们常常喜乐啊，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啊。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呢？要么常常喜乐，不是有的时候喜乐，有的时候忧愁。我们要靠得住，要常常喜乐，要凡事谢恩，不是好的事情临到我们，我们感恩啊；有的是不顺利事情临到我们，就愁眉苦脸。不是，我们要学会要凡事感恩，靠住常常喜乐，靠住得胜一切的考验啊。那么我们那个平常那个学会的这个经验，将来遇到更大考验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靠主得胜了啊。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也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业务挂虑，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啊，我们把这些教训记在心里。我们要学会，要常常喜乐，要凡事谢恩，要不住祷告。啊，要靠着主常常喜乐。保罗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重新进了。”啊， 我们如果这样做啊，我们在平常学会了凡事感恩，靠主常常喜乐，靠主得胜一切考验，将来大的考验来到，幕后空前考验来到，我们也能够靠主得胜了啊！而且我们更重要的啊，我们不但要凡事感恩，靠主常常喜乐，我们更是要天天不断，甚至时时不断为天父上帝对我们无限大爱，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牺牲，所带来的无限浩大救恩而充满了感谢赞美啊！弟兄姐妹，我晚年祷告的时候啊，我这晚年一二十年来我的祷告跟年轻的时候有很大的改变。我现在每一次祷告我都是先感恩，我不是先祈求，因为我感到我们对天父上帝无限大爱，主耶稣的无限牺牲带了无限好大救恩，我们体会的太浅，我们感恩的心不够，爱主的心不够，怎么办？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不断的为天父上帝无限大爱，主耶稣无限牺牲出成就无限浩大的恩典而感恩赞美，不断的感恩。当我们这样祈求，主会帮助我们，我们会对主的爱体会的越来越深，我们会越是更加爱主爱人，越是更被主的爱感动，更容易被主的爱感动，也更加爱主爱人了。我们一定要啊，凡事感恩，靠主常常喜乐，更要不断的为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无限的宏恩大恩大爱而不断的感恩赞美，从今生今世直到永生。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可能我这个题目讲的已经时间很长了啊。我们先简单的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救主耶稣，仁慈的圣灵保惠是我们三一的真神，但愿主的无限宏恩大爱更深更深感动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也能够在主爱的感动之下更加爱主爱人，更加奋发热心生气悔改，巴不得我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没有重生的，没有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的，现在就立刻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吧。帮助我们已经重生的弟兄姐妹，我们更加在主的爱当中，在 主恩当中不断的靠了主的宝血功劳，圣灵大能，接着圣经正道，离罪成圣，生而又生，更深爱上帝爱人，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并且要凡事感恩，靠主常常喜乐得胜，靠主得胜一切的考验，欢喜快乐迎接主的再来。恳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施恩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我们每一个家庭，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